命毫无知觉地穿行在整个的生命长河里，我感觉风来了又走了，雨来了也走了，只有心底的那首歌还在浅浅地唱着。而那些爱过、笑过、哭过、痛过的日子，最终都将成为心底最抹不去的记忆。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欢迎回到我们的1036城市之声，这里是每周六晚上和你一起来分享美丽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老歌的似水流年。我是你的朋友欧阳婷，你好吗？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刚刚和你分享了两个小故事，那分别是我们的雨季啊，我的爱对你说，还有品味人生。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会受很多年轻朋友喜欢的一个栏目，叫做雨季不再来，我们会在当中分享一些伤感的情感故事。那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旅途当中都希望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在这样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发生之前，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这样的爱一个人，爱得那样深，那样的痛。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分享最后的一个故事，叫做《蝴蝶刺身》。
还记得爱哭爱笑孩子气的你，还记得电影散场后那场莫名其妙的大雨，还记得月光下轻轻的叹息，还记得那年春天一见钟情的美丽。雨季不再来，
2006年的五月，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房子太空了，需要多一个人。我在网上发了一条合租的消息，然后小可在网上找到我，跟我简单的谈了谈条件，就拎着箱子来了。小可和我的作息时间基本是颠倒的，他每天早出晚归，而我昼伏夜出，只有在每个傍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两个人都在客厅里坐着看电视，才会简单的说些话，而我们都是话不多的人。一个月后的某一天，房子的电路突然坏了，那个夜晚漆黑一片，什么都干不了。我和小可站在阳台上看对面的万家灯火，感慨没有网络的生活简直叫人无所适从。黑暗的夜晚是孤独的，而五月的气候是这样的凉爽舒服。我们随意地聊着天，小可说，聊一聊你的感情生活吧。我开始告诉他我从中学时开始的恋爱经历，以及三年前差一点要结婚的那个女孩。然后小可问，那2003年之后呢？这样漫长的三年，你再也没有恋爱了吗？我想了想，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想到这里思维总会停止。我对小可说，好像大概是没有吧。小可用不置可否的眼光看着我，没有再问下去。6月中旬的时候，天气开始炎热，我有时候会光着膀子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有一回被小可看见我胳膊上的纹身，他很吃惊地咦了一声说，哎，严寒，这个纹身好漂亮啊，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其实是个抽象的图案，好像是一只蝴蝶。奇怪的是，我也记不清我怎么会纹这个图案了。这个纹身仿佛已经被我遗忘了。如果不是今天小可问起它，我根本想不起我的身上还有这样一个图案。我抬起胳膊想仔细看看它，正看着的时候，小可又惊叫一声：天哪，严寒，你手腕上的这个伤痕是怎么回事？我被他吓了一跳，赶紧看着他手指的地方，是我左手的手腕靠近血管的地方有一道明显的疤痕，凸起在皮肤之外，早已经长好了，但是因为不平滑，所以很明显，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愣愣地看着这块伤疤，久远的回忆突然冲破记忆的闸门，汹涌而出，拦也拦不住。2003年，我跟女朋友分手。我还记得那天是国庆节，分手的那个晚上，全城燃起盛大的烟花，仿佛要衬托我的孤独。我看着他蹬着高跟鞋，一步一步清脆的走远，便转过身给小五打电话，对他说：“哥们自由了，走，去跳舞、喝酒、泡女人，庆祝自由万岁。”他们都叫我严寒帅哥，这个称呼让人麻木以及嚣张，就像那些女人让人厌烦。每当我把手若有若无地放在他们的肩膀上，再往下滑的时候，他们脸上的笑容让人倒足了胃口。那是一个对女人有本能抵制的时期，虽然我跟他们调情或者上床，但是仍然是打心底里厌恶。而菲菲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小吴把她带到我面前的时候，这个长发的漂亮女生不敢直视我的眼睛，因为紧张脸都红了。菲菲在认识我的一个星期之后就成了我的女朋友。那个夏天的夜晚，过马路的时候，我牵了一下他的手，他就再也没有松开，一直到他家楼下仍然牵着。我看机会正好，就俯下身去吻他。菲菲的脸红了，她闭着眼睛，嘴唇不张开，这个小女孩不会接吻。我摸了摸她发烧的脸，说：菲菲，做我的女朋友吧。他点点头，羞涩地笑了。那年的菲菲19岁，还是个大二的学生，她走在马路上要拉着我的手，如果我甩开她，她会细声细气地笑，大颗大颗的眼泪会从她的长睫上方掉下来。有时候我对他粗鲁无礼，他会哭着跑掉，等我记起来仿佛把他惹哭了，就打个电话哄一下，然后他就会又哭着跑回到我的身边来。菲菲就是这样的温柔与顺从，他叫我的那些哥们儿都羡慕得整夜睡不着觉。夏天快过去了，菲菲从家里回校，我和小五一起去接她，然后去吃晚饭。路过一家数码专卖店，小五要去看 iPod， 我们一起进去看，他指着那个苹果的新款问我好不好看，我看了一眼随口说挺好的，然后就一起走了去吃饭。饭间菲菲去了洗手间，去了很久，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盒子，里面装着刚才我说好看的那一款 iPod。 他细声细气地说：严寒，刚才你说喜欢它，我就买来了。我 把他放在我面前的盒子推开，绷着脸说，下次要离开就说一声，别让我们等太久。菲菲愣住了，她别过头去，我知道她在流眼泪。小五对我使使眼色，我一点也不小声地说，让她哭，别管她。小五常常对我说，你小子不要这么嚣张，哪一天失去了菲菲，你这辈子都找不到比她对你更好的女人。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正在酒吧里喝酒，我刚跟一个女人调完情，答应等会儿过去找她，如果情况好的话，可能晚上一起出去。我对小五说，我知道，但菲菲不会知道这些，而且我不会甩了她，她应该知足。菲菲是很容易知足的，她要求的不多。那天我心血来潮去刺了纹身，选了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这是菲菲最喜欢的图案。纹了3个小时，很痛。回去给她看的时候，菲菲看着我胳膊上往外渗出的血迹，眼睛眨了眨，大颗大颗的泪珠就滴了下来。她抱着我说，严寒，很痛吧？我点点头，又摇摇头，说，大男人的，怕什么疼？菲菲把小脸在我胳膊的蝴蝶图案上轻轻地蹭来蹭去，我听见她轻轻地说，严寒，严寒。我摸摸她的头，那一个瞬间，突然感觉到久远未曾回来的爱情，在心里四处弥漫着。2005年的新年夜，和朋友去酒吧，第一次带上了菲菲。她安静地坐在位子上，略带好奇地看着四周。我跟朋友们喝酒，扔骰子，声音很大。然后酒吧另一个角落坐着的一个女人闻声过来，笑意盈盈地看着我说，严寒，好久没来了。我说，怎么的，想我了？他的脸上绽出一个诡异的笑容，然后说，是，夜里寂寞的时候就想你。周围所有的人都笑了，笑得一样的心照不宣，只有坐在角落里的菲菲变了脸色。她没有笑，她只是盯着那个女人，然后又转过头来看我，看得出她已经猜到了这句话的含义，只是碍于人多没有质问。那天晚上她再也没有笑过，也没说话。晚上回家后，她问我那个女人是谁。我不喜欢说谎，既然他发现了就该承认。我说，是一个上过床的女人。菲菲的身体晃了一晃，很奇怪她没有哭。我说，菲菲，你要是不能原谅我也没有办法，但那些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菲菲脸色苍白，她扶着墙壁慢慢地闭上眼睛，轻轻地说，严寒，我是该把自己给你了。那是一个忧伤的夜晚，我并不想要他，但菲菲执意要。他的情绪很奇怪，他如此镇定，丝毫的不慌张，以至于不像一个初死的小女孩。我甚至都没有听到她因为疼痛而轻微的呻吟，但是我发现她在流泪。第二天起床时，我发现菲菲不见了，粉色的床单上流着一滩暗红的血迹， 触目惊心。中午接到菲菲的电话，她说严寒，我在医院里。我在医院的病床上看见了我的菲菲，她躺在那里，看到我进来还没开口，眼泪就汹涌而出。我搂着她说，宝贝乖，别哭，没事的。然后她的父母就进来了，看到我示意让我出去一下，我让菲菲躺好，就跟着他们一起走出了病房。菲菲的父母一脸肃穆地问我，他有没有告诉过你他得的是什么病？我摇摇头。他们相互对看了一眼，说白血病。是白血病，一种身体上不能够出现任何流血伤口的病，一种连早晨刷牙都要小心翼翼，否则会因流血伤口无法愈合而导致有生命危险的病。菲菲知道，她明明知道自己有白血病，身体不能允许有任何的伤害，但她仍然倔强地要把自己给我，这个任性的不听话的小女孩。几天以后，菲菲的病情就出现了恶化，我不再上班，每一天在医院里陪着她，买饭削水果喂她吃。菲菲的小脸开始日益的苍白，嘴唇也越发的没有了血色，似乎每一天她都变得更加消瘦。她每一天都昏睡很久，也许是装睡，几乎不和我说话。她的父母并不知道她住院的前因，只是不停地感叹菲菲命真好，遇见了我这样细谢体贴的男人。他们每当当着菲菲的面说这些话的时候，菲菲总要别过脸，轻轻地闭上眼睛，只有我能看见她微闭的长睫毛下面隐忍着的泪水。我什么也没有说，我甚至不敢碰她，这个水晶一样脆弱的女孩子现在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伤害。一个月后，菲菲悄无声息地去了海南，她瞒着我不让我找到她。我去菲菲家里，站在门口一遍又一遍地摁门铃，固执地不肯离开。正到后半夜的时候，她的父母替我开了门，对我说，严寒，你不要再这个样子，这是菲菲的意思，我们都不想违背。可是我要陪着她，菲菲不能没有我。菲菲去海南做骨髓配对手术，如果手术失败，她将永远不再回来。我买了机票，和她的父母一起飞到海南那家临海的医院，那个临海的病房的窗口，我看见我的小女孩独自躺在雪白的病房里，什么都是白的，除了她漆黑的眼睛。她总是长久地扭着头望着窗外，不说一句话。护士对我说，这个女孩子看着真让人心疼。有时候我抱着她去阳台，菲菲的身体越来越轻了，她细细的胳膊环绕在我的脖子上，微微闭着眼睛，头靠在我胸前，轻轻的呼吸，不说一句话。有时候心情好点，就撒娇似的对我说，严寒，我现在变得这样瘦，以后穿婚纱都不好看了。我吻了吻她说，我的菲菲永远都是最漂亮的新娘。菲菲离开的那一天没有任何征兆，我以为她睡着了，吃药时间到了她仍然没有醒，然后我突然明白菲菲一定是走了。我替她盖好被子， 摸摸他的脸，说：“宝贝儿，好好休息。”然后我就拉着菲菲的手，坐在病床边不肯离开。他的母亲已经哭得昏倒过去，菲菲的爸爸说：“燕寒，菲菲已经走了，你松开手吧。”我怎么能松开手？我的小女孩，她如果不抓着我的手，连马路也不敢过。他爸爸用力掰开我的手指，我的手跟菲菲的手脱离的那一刹那，我突然控制不住的大声哭泣，积蓄在心里撕心裂肺的疼痛一瞬间喷薄而出，哭得要崩塌过去，然后就失去了知觉。那个夜晚，我用刀片切开手腕，切得很深，刀片用力地朝手腕切下去的时候，丝毫没有感觉到疼痛，但被菲菲的父亲及时发现救了过来。他用一种痛惜的表情看着我说：“雅涵，你不要这样，菲菲不会喜欢你这么做的。”可是菲菲一个人太孤单了，如果没有我，她一个人如何走那条阴冷的路？我要去和她在一起。菲菲的骨灰被从海南带回了家，葬在西岐的公墓，我没有再去看过。手上的伤痕渐渐地愈合，一个月之后，我重新和朋友出现在一些声色场合，喝酒笑得无所顾忌。小五说：“严痕，你还是人吗？这么快就忘记得一干二净了，我都还在为菲菲难过。”我茫然地问他：“我为什么不是人呢？我要记得什么？菲菲是谁？”有一个周末，小可陪着我，让小五带着我们一起去西岐的公墓看菲菲。那是一座建在半山腰上的墓群，四周都是葱茏的树木，安宁而静谧。菲菲的墓葬一陪一模一样的白色墓碑间，不易寻找。小五说：“严寒，我上个星期才来看过他，你看这些花都还没有完全枯萎。”我说：“小五，你们都知道我失忆了吗？”小五点点头说：“严寒，忘记是件好事。我们收起了他所有的东西，刻意回避他的一切，不想让你再重新记起来。”我蹲下来抚摸墓碑上菲菲的照片，他浅浅的笑容仍然这样羞涩，未曾改变。他在照片下面刻着：“与菲菲，生于1984年6月，卒于2005年4月。”他的一生只爱过三个人：爸爸、妈妈，还有严寒。
长夜已降临，延续了